弟兄姐妹平安，好高兴我声音今天早上好点听不清楚啊，可以吗？我们继续再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新约里面第一卷书，一开始就把旧约的上帝的应许带到新约应验。我们首先看看远处的主题，每次解经我们都要先看看那主题，待会我们介绍完了之后我们一起祷告求神祝福 这段时间。马太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因为所有圣经必须要知道书卷主题，只要不知道你把那段砍出来，其实有时候问问，单单四本福音书有很多事情在不同福音书都出现，难道都是同一样解释吗？不一样，因为作者收集的时候目的是不一样。所以马太福音是介绍耶稣是天国的君王，弥赛亚，旧约应许的那位。所以马太福音怎么样把这个主题表示出来，首先他用耶稣基督的家谱，好像记得在你们中间我们讲过这个哈，第一章也是有家谱，分为三组，亚伯拉罕，然后到大卫，然后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是承接从旧约去到新约，表明耶稣基督是应许当中那位王。然后在这里你会看到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共识，是旧约弥赛亚预言应验的共识。这一切的事是要应验主角先知所说的话。我打错很多字了，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错字，没有时间改了。不是应，这是先知所说的话。耶稣出生一直到受苦，然后到十字架上，一切都旧约里面先知已经说过讲过很多次，很清楚的。而且马太福音里面有几篇讲章都是天国君王讲到之后有一句话都出现了，耶稣说完了 这些话，或者说说完了这些比喻，这是马太福音重心，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君王。然后今天想了经文，刚才念了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是三种比喻，那是天国君王里面讲论里面七个天国比喻之一，也是最常见的比喻，打漏了一个字，在三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而且最后有一句话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讲完之后也是说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再次听听究竟这比喻对我们对当时的门徒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把这段时间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有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主啊，帮助我们心中把很多杂念拿去，单单听到你的声音，让你的话语好像种子落在好的土壤上面结出果子来。求神从开始到末了用你的恩典托住你的仆人，谢谢主，将祷告奉耶稣名，阿们。每次我讲到都是要手表放下来准时。现在是11点哈，讲到12点，你们准备睡觉哈。OK， 里面这边经文谢谢人间经文念出来了，在这边里面讲到一个比喻。当那一天假如你要研究的话，你会倒数上去12章11章，耶稣讲完第五章到第七章登上宝训之后，什么叫登上宝训？就是耶稣在一个不是一个山上面，我去过，就是加利利海旁边一个高一点的高地，就在那边讲完道之后，就耶稣继续医治很多病人。到12节，那耶稣看到外面 他母亲跟弟兄在等待，然后他告诉那些人说 那些谁是我的母亲，是我弟兄。使徒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这句话保罗之后也把这个同一个道理讲出来。保罗说，我们是谁？我们与众圣徒同国，是天国子民，在神里面我们就是弟兄姐妹。讲完之后，当那天十三节，耶稣从房子来出来，坐在海边，因为人很多，所以耶稣就上了一条船离开。其实不是海，是一个湖。只要你去加利利海，其实是加利利湖啊。我们去过，只要有天你去得小心一点，因为你去别人就会问要不要吃彼得的鱼，多少钱？15块美金。其实那个是吃 market 当中最便宜的鱼，不要上当。但不是海，是湖。耶稣离开众人，在外面讲道，他用比喻讲很多道理。你会注意到刚才人结念的时候，门徒就问他为什么用比喻，待会我们会碰到那点。耶稣对他们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也是用很多当地人很大家都很熟的一个事情。他常看那些地方种农嘛，撒种嘛，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有几种结局不一样。落在路旁的废了就是了，有落在土浅石头的很快就长出来，但是日头一晒那就干了，没有根。还有一些长得不错的，但是却是落在经济穷当中，那是表示一些世界上一些很多事情困扰这个人，把里面的东西挤死了。但是有落在好土的，结实100倍、60倍、30倍的。然后耶稣讲这句话，有耳的可听的应当听，说明到前面这个非常重要，记住这道理。重点是有几种，不是土的问题，其实是比喻嘛，比喻是表达一个重要的真理，待会我会碰到。然后门徒问耶稣，为什么对众人讲话你用比喻呢？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下面这句话我用来做讲章的题目，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教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多去。然后最后一段是耶稣讲用比喻讲，是他们自己眼睛蒙了油，心蒙了油，眼睛迷糊了，他眼睛闭起来，免得回转过来，上帝主耶稣基督又医治他们。所以因为他们心这么硬，所以耶稣用比喻讲，让他们听而听不到。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听是明白，你们耳朵是有福的。所以在这边，首先第一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真实的生命是结果子的生命。记得几种吗？土浅石头路旁荆棘挤住了，不结果子的那些种子不是上帝所要的，也不是上帝撒种的目的。很多人讲到，其实有些人听转眼之间就忘记了。我侍奉主52年，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讲到，现在老了没有这么通常，但是讲很多道。我们讲道的人有一个问题，眼睛看下去，你们这里很有福啊，因为我看不到你们面孔，灯光不够，我眼睛不好。但是一般来说，教会里面很亮的，全部看到。我们那边讲道的人是学习怎么看，从这边看到右边，看1/3的地方，大家都以为我在看他，其实我看不见的。但是也看了很多。我们讲到的一个挑战是看到下面的人，你知道谁在听，谁不在听。还有一个，你知道有时候怀疑究竟讲出来有什么用， 我们教会曾经主题是要祷告，讲到我有三个月都是讲祷告的很重要。讲到第二三天三天，我已经知道要来祷告会的还是会来，不来的你怎么讲他也不来，没有什么后，没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弟兄姐妹，神的话语，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我的话语发出来，不然不会突然返回，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在这里讲到一样真实的，很多人听到，但是会结果子的，让神的话语好像种子，一粒种子落在土里面，结出了子粒来的，这些生命是上帝，才是上帝所要的。这是比喻。释经法上面你要知道一个原则，圣经里面的比喻只有一个重点，只有一个主要道理，你不要转到细节里面去研究事，因为那是比喻。记得浪子回家吗？记得吗？浪子回家的主角是谁？主要人物，很多人说浪子回家当然是浪子啊，是吗？浪子要讲什么？浪子回家其实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三个比喻连在一起的，一个就是羊走丢了，一个是钱丢了，然后才讲这个。其实讲浪子回家主要前面是因为有些文士法利赛人说耶稣竟然跟罪人一起坐着吃饭，所以耶稣要讲一个比喻让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所以主要主角不是这个浪子，是那父亲。所以有些人讲到说啊，浪子他回家之后就有戒指代表什么，衣服代表什么，其实这不要去到细节，重点只有一个，应用可以很多个。还有葡萄园请人做工连过吗？早上来的同样是这么多钱，五点快要八点的时候来五分钟也是这么多钱，合不合理？假如你是老板，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以后没有人跟你的，大家都五点多来了，因为反正我早上七点来一直做到五点还是100块。有一些人下午四点半做了半小时也是这么多。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这个细节，问题是这个比喻讲的不是凭供不供品的问题，是上帝主权的问题。还有不义的管家，记得吗？一个管家老板把他开除，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他要走了，结果谁签主人家的都赶。其实不要需要细节，因为这个是不合理的，这是不义的管家，这个人做事不是看他人之开，是吧？把主人的钱当为了自己预备，但是里面讲的就是尽心的事情本来不是你的。所以比喻只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结果子的生命才是正式的生命。什么是果子？属灵生命的果子是代表生命在神面前有没有因为这个新的生命而结出。待会我们会碰到什么是果子，不是讲福音大人信主，是我们生命。记得加拉太书第五章吗？仁义仁爱喜乐和平，这些生活上面的指数，假如只有外表，都在转眼消失了。一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有人很热心侍奉，突然就不见了。很多人很年轻的时候很热心侍奉，遇到挫折就不见了。有些表面上不能坚持，记得耶稣基督咒诅无花果树吗？在马太福音21章，你回去看看。有一天耶稣饿了，去找东西吃，去到外面看到有个无花果树，无花果是犹太人尝试的东西，无花果树出现很多叶子，也是要找来找去找不到， 果子，就咒诅那树，以后你不会结果子那树，立刻枯干。所以我念圣经的时候，我这个很怕手，很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脾气这么坏？找不到东西吃就咒诅那树，幸亏他没有去餐馆，餐馆东西以后你不能再煮菜就好了。其实 我错了，不是原因，但这个问题困扰了 很久。耶稣为什么脾气？为什么那个树之前没有过几个月几个礼拜来找嘛？因为什么咒诅这个树？一直到我念神学，我是1969年开始念神学，你们还没有出生啊。我很不明白，问我的老师陈俊辉牧师说，陈牧师为什么耶稣脾气这么坏？在上课的时候他说，你们都不明白，不是耶稣脾气坏，也是用那棵树来教导他的门徒。那树是一个象征，因为犹太人是用无花果代表他们的。你们好像一棵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话，咒诅会临到你们身上。这教导门徒也不是脾气坏，是用来教食物教材。一棵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不是主人要它，我们都希望有果子是吗？所以这里结果的生命才是正式的生命。耶稣跟法利赛人常常在争论，从一个角度来，法利赛人常常找耶稣的麻烦。为什么？耶稣教导的影响到他们的权柄。耶稣曾经讲过，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公义、怜悯、信实，倒不行了。你们十分之一，你们做得很准，你们受成这些薄荷啊、茴香啊、芹菜，都是他们常常收割用来做食物的东西。但是律法上面比这个十分之一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倒数不行啊。以赛亚书第六章念过吗？我瞧见耶和华，我们要献什么上帝才喜悦呢？献上以色列牛犊，那是非常最好的燔祭。但是耶和华难道喜悦千千的供羊，万万的牛和吗？我可不可以为我自己罪过献上我长子？那是一些外邦人、当地迦南人的做法，他们为了讨他们偶像、他们的所谓神来的免他们的罪，他们就把孩子献上杀死奉上了。不要跟他们一样，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什么，只要你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们的神同行。我用这两段经文想表达一样，什么是果子？我们的果子是我们生命接触好像神属性一样的东西，谦卑、公义、公平，看到不对就不对，不要怕，不要为了某一个理由就委屈对错，也不要没有怜悯的心。有怜悯的心是上帝喜悦的，信实就是诚实，不是讲什么要做什么。圣经里面诚实，上帝的诚实每早晨都是真的，何其伟大，何等浩大。上帝对自己诚实，这些要谦卑与你的神同行。圣灵果子是一些可能人没有办法把它写出来，但是圣灵上面让别人看到，看到什么？正式的一个反省的机会，正式的信仰，是我们信主之后，弟兄姐妹，别人从你跟我圣灵上面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圣灵有什么改变？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鼓励信徒要 显在这世代当中，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阻挠。我曾经，我跟师母是七几年来美国的，哇，转眼快五十年了。来到美国，我有个非常天真的想法。首先第一个，我们去到加州，但是加州我明白住在加州不行，因为加州的人，我们住的地方 LA 跟 Orange County 讲越南话跟讲中文，所以我说美国这么大，假如我们住在住在这里下去五十年之后还不懂英文的，所以我们要离开去到东岸，那时候东岸没很少中国人，我们搬到东岸。然后去到东岸去之前啊，我告诉你，我问我的亲戚，我怎么样可以申请路条，有没有听过路条？我想没有啊，你们太年轻了。在中国开始解放的时候有米票粮票，你去看人还要申请路条，有户口的。所以我在美国，我就说我要跑去警察局，怎么告诉他英文怎么说，我要申请路条从西岸去到东岸。有没有听过路条？有没有听过 米票有粮票？也不知道以前去看人，我们越南解放了四年，从这条街去到另外一个 county 里面看我朋友，要公安局，公安先生，我要去哪个 county 申请？为什么？那个人的名字住在哪里？地址？好，一天立刻来回，他给你时间回来的，这非常重要。啊，我问去警察局怎么申请路条去纽约？那个亲戚说，陈家龙，你是什么人？需要告诉警察你去哪里？我不告诉警察我去哪里，他怎么知道我跑到哪里去？他说他为什么要知道你跑到哪里去？第二个错误，我问一个问题，在美国有没有犯罪？美国这么丰富，还丰盛，还有人犯罪吗？有没有？那个人告诉我一句话说，天下乌鸦怎么样一般黑，美国犯罪更厉害，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既然你有没有在手机上面收到一些东西，昨天我就收到，我还有收到一个法庭的高票，没有我名字的，他说你假如你不付这个钱，警察来抓你，你相信你就傻了。这问题是活在世代当中，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让别人看到这个黑暗时代越来越离谱的时代，我们好像明光在黑暗当中照出来，该把生命的道活出来，这是我们生命的果子。保罗说，这是有一天他说我要见基督的时候可以夸口我没有空跑。听说王立夫长老要搬到西岸了，我十几年前认识他，我在华神教书的时候认识他，我很想为我自己祷告，你知道吗？希望我们有一天无论搬到哪里去，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的。见主的时候我们不会看到我们自己过去辛苦做这么多东西，这么多事情原来是空的。怎么样才是有价值的？保罗曾经在哥罗西书说，我们要竭尽心竭力努力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基督徒这是教会的主要事工的目的，不是人数。有人说陈牧师，假如我们教会能够增长到500人我们就高兴了，感谢主。我说500人，然后500个都是 baby 你就糟糕了。你喜欢孩子吗？喜欢吗？我非常喜欢孩子。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说我们要有四个，起码四个。我的一个姨父说不够，我是第17个。是真的吗？你还开玩笑？我在旁边也讲到之后是退休会吃饭的时候，刚刚有个桌子我坐在旁边，旁边好像陈牧师得好好教训 我的儿子，他只要其中一个男生，他生了五个就不生了。我说五个，你还要他生几个？他说你知道我在这边做水桶生意，那时候是一些铁片做，aluminum 铝片做的，从里面到外面都是我家里的人，五个不够。他说你要他生几个？起码是二个。他说啊，你想去，你叫我生几个，我就有一个。其实施工目的不是人数，好像孩子一样，你喜欢孩子吗？大 teenager 的时候你头不头痛？不头痛。你还没有 teenager 的孩子啊，到他青少年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头这么大。还有教会，只要你是牧者，你是长老，你是同工，教会有时候很难说，有人信主几十年还是像孩子啊，他要笑就笑，要哭就哭，要吵就吵，要什么就要什么。所以你有给，只要有一天这里坐满人，500够不够？1000，你越多你越头痛。都是孩子，教会继续，教会的目的是使人生命上面能够结果子。保罗说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带到神面前，他用神给他的能力尽心竭力的做一样事情，然后使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在主内成长。今天神学院最大的欠缺，我在神学院教书教20年，神学院里面现在问题是什么？现在都上网的嘛， Zoom 听过吗？在网络上面教的，里面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生命的磨练。以前我念8年神学是跟同学住在一起的，300人一起吃饭，一起敬拜，一起生活，一起洗衣服，谁先洗我先洗，我去我先洗，吃饭的时候更糟糕。今天不吃鱼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神学院没有钱，在越南第一间神学院在越南都是鱼，而且是菜市场上面卖不去的鱼，而且那个老人家煮饭给我们200多人吃的，那个老人家只有他跟他子女煮给我们吃，所以鱼是没有清洁内脏，也没有刮轮，就是买回来用水冲一冲，而且是不大新鲜的。然后每个人一段，没有菜没有肉，整年不见到有片菜有片肉，都是一块那种鱼，肚子里面东西都在的，腥的不得了。但是饿，就算那样鱼也是正着吃，每个人一碗饭，那时候年轻嘛，起码2-3碗才，我不知道你现在吃多少。OK， 今天我不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普通的平常没有东西吃，早餐也没有，中午就吃晚饭，男女生分开，我们这边看着有门是透的通的，女生坐那边，男生我们吃饭有用水导致饭人早点吃完，那女生吃完之后他们走就大家冲过去，女生剩下的饭的、啊、我们生活上面洗衣服吃饭都是磨练我们个性，谁先吃谁正着，谁可不可以让一些有身体不舒服的人多吃一点，不提磨练。今天神学院最大问题是在网上，就算是那些密集课程去一个礼拜回来，进去念神学的人生命怎么样，毕业的时候还是一样，没有碰过人的知识，骄傲，人的脾气，人的价值观什么都没有改变。这样的人念完神学出来做牧师做长老，你知道怎么样？所以这是生命的果子是比知识上面更重要，同不同意？北美华神有一次在这边开会，院长跟我谈着，陈牧师你觉得北美华是怎么做的？我第一个问他，你们有没有让学生住的地方？ 起码好像香港剑道神学院毕业之前一年，那个人那个学生一定要住在学院里面磨一年，一年是不一定能够磨去的。我那时候是磨了八年。生活上面有没有可以，也是说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个性，我们价值观，我们人生方向，我们对人的各样方面有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这撒种比说，有乐在好土里面的，就届时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不是说100倍比30倍更好，这只不过是讲一个原则。你要结果子，你有耳的应该听，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不但如此，第二点里面还有一句话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多去。马太13章讲到这句话，25章再讲一次。25章是就是你记得有另外比喻吗？有三个仆人，有分了5000两银子，2000、1000的。这句话重新出现一次。耶稣回答说，天国的奥秘上帝的启示只教你们知道，因为你们肯听，不教那些其实听了听而不闻的人知道。因为比喻要想一想嘛，那些听进去不想的人他们不明白的。因为上帝这样做表示一个原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他听了就忘记了，恩典回应。这是表达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上帝的恩典，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重点是上帝的主权。上帝曾经在罗马书第9章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不在乎，那定义要奔跑的，不在乎你们决定怎么样，是在乎上帝要怜悯谁就要怜悯谁。你们我们这些被造物哪里有权柄问上帝这样不公平吧。上帝说，难道上帝没有权用泥土做一些贵重的器皿，也用泥土做一些谢谢？他真的有仁爱顾念啊，是开朗这些。Anyway， 主要是问一个问题，上帝的主权不在乎我们自己决定怎么样，相不相信神的恩典？其实你信主不是因为你决定，记得耶稣讲过吗？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差派你们叫你的果子长存。以弗所书1章第4节，你好好念以弗所书，保罗用祷告表达出很多重要的道理，其中第一件他要表达的是，他说感谢上帝很多恩典，其中一样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听清有没有？创立世界之前，原来这里包括两个真理，可能有时候你想不到。你不要以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说糟糕，人犯罪我怎么补救，所以派他独生子来到世界。不是，从创立世界，亚当夏娃还没有被创造的时候，上帝就计划就是耶稣基督要来拯救一些他的拣选的人。你还没有存在，哎呀，不是因为这个人，上帝知道啊，这个人 多可爱，这都能干，我就拣选他。不是，上帝主权，上帝要怜悯谁？还有人的回应，耶稣讲传道的时候嘛，他跟第4章是约翰是这样讲，天国近了，你们怎么样？应当悔改。人需要回应。我在教神学，最近有个神学生就听了之后就跟我说，陈牧师，不公平吧？我说你说什么？神说创世之前拣选了他要拣选的人，那对于一些不被拣选的人不是不公平吗？ 哦，原来我不信主是因为你不拣选我。啊，他应该是人有主权嘛？我说，其实这是个奥秘，上帝拣选人，也跟人的回应有关系的，不是因为人有回应他才被拣选，而是他被拣选，人要有回应，其实都是恩典。对我来说，两样都是恩典。我的英文名字叫 Calvin，加尔文。你有没有念过神学加尔文论？加尔文的定命论，他加尔文我不相信的，不要以为我改 Calvin 就因为我中文名字加尔文，我英文不好的时候别人讲 Calvin Calvin，我说加尔文加尔文好像很相似，我就改加尔文，改了之后才去祷告。你要看看字典，Calvin 是秃头的。神学上面有一个神学家叫 Calvin，他不是美国人，所以没有秃头。他相信一样事情，人堕落到一个地步，连自己觉知都没有办法，是神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他才有机会信主。不是上帝怜悯他死定了。我虽然叫 Calvin，我不是绝对的 Calvinism，但是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我同意一样事情，全部都是恩典。我们信主也是恩典，但是里面还有一点，不要记清楚，也是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25章讲那个仆人，上帝给你5000块，你拿去埋在地下，那代表你的恩赐与机会。有些人有很多恩赐，有些人是一定有2000，有些人是马马虎虎。我喜欢唱歌，曾经有人年轻的时候参加就是聚会里面有些领事，第一次领事之后就有人告诉我说：“陈家荣，你以后不要唱诗，是你最好的护士。”你笑啊！损害我的自尊心啊！好久不敢唱诗了，是真的。但是有两个弟兄非常好，陈小龙，你的声音这么沉，你最好唱诗班的男低音。我一直下去了。他们两个，我说别人说我唱诗最好的不是啊，我不要让我害的诗班。他说不是害，我们两个都是 bass 的，我们两个都是男低音的。我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你跟着我们唱好不好？你用耳朵来唱，听我怎么唱，你跟着我。我唱了十几二十年，无论怎么样，只要你，上帝会把恩赐赐给你。这两样都有一个原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是真的，假如你会唱歌，你不唱。或者你在洗澡的时候才唱。我以在 RCC 聚会，从我住在 Wilson，每天晚上10点多才开车回家打瞌睡啊，所以我就自己在车里面唱歌，没有人听嘛，我尽量唱得怪怪的，吓醒自己，然后又醒过来，怎么样没唱成这样？但是事实上你要知道。假如你会唱歌不唱，我会弹吉他的。以前我吉他弹得比现在好得多了，但是因为少，越不弹越退步。你有机会侍奉，凡有的上帝会继续加给他。同样的恩典，同样的机会，在乎人的回应。你要问问自己，在美国很多侍奉的机会。很多中国人，好像你跟我一样，在美国，有些教会是比较适合中国人的。我在其中，我们做了什么？在北美洲华人教会有个最大的挑战是青少年儿童事工。顺便讲，很快，记住一样事情：以前四五十年前是。家长带孩子来教会， 所以儿童施工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重要，反正儿童跑不了了。但现在是孩子带父母来教会，相不相信？你们的教会儿童施工、青少年施工做不好 ，forget it。年轻人有孩子不会来你教会的，会吗？来一次孩子不愿意来，又哭又不肯来，那保证家长待不久了。所以青少年施工非常重要。北美洲有一位，我不告诉你他姓什么，是 ABC， 是美国长大的华人，他不懂讲中文的，他讲英文，是青少年牧师的牧师，他训练很多牧师。有一次我跟他示范，我说：“哎，牧师，我想问你，你在华人北美华人教会这么多的师父，究竟谁训练你的？”那健身学院，他说不是神学院，是我以前那个教会的牧师，不但训练我，也训练六七个，今天跟我们在北美洲华人教会同样带领青少年施工的牧舍的一些传道人。哇，你牧师好厉害啊！他什么最厉害？为什么可以训练做你们这样优秀的青少年施工的同工？他说。讲到好不好啊？他说讲到你好辛苦才不睡着。教读学呢，上完一个小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究竟他什么最好？他最好是一样，他祷告之后选出六七个他准备栽培的人，然后他礼拜六礼拜天下午他把时间给他们训练了十几年，所以出了很多这些人，这些就是他的国子，每个人的国子不一样。有一天他天国君王来的时候，一个证实生命的是有些可以交给主的国子，也是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借国子的枝子，他会剪去。记住这句话，凡属我不借国子的枝子，他会剪去，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自己结果子更多，凡结果子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记住这是讲到上帝栽培，上帝修剪修理干净剪了一些东西。所以这句话是刚才解释这段经文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叫他连那时候的也要夺取。这里讲到天国的奥秘，你要好好的念圣经，上帝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在圣经之外没有启示。你不但要好好念圣经，还要有一天希望有机会跟你分享怎么样念圣经，怎么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真理是上帝给启示的，其中以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说，我为你们祷告是使人有智慧而启示的灵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真知道神。真知道神就是透过经验知道这位上帝怎么为上帝。还有另外一点是生命的果子，神所喜悦的丰盛的生命。我礼拜我告诉你可能不相信，礼拜一晚上就是明天晚上，过去差不多快有一年了，我有一半神学院教一半其实是圣经学校，我不是里面不是神学生，是很多有信读圣经的弟兄姐妹。晚上十一点一直上课上到十二点，你相不相信？有五十几个学生，我没有看到他们打瞌睡了。那为什么这么晚？因为白天他们要上班，大部分是开餐馆工人。那么礼拜一，我以为他们放假的，其实他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所以晚上回家，因为他们很多是餐馆的老板，有些是礼拜一还要拼，所以他们下班回家吃两口饭就来上课。11点 11pm 上到 midnight， 感谢神，上个礼拜最后一堂了， 今天晚上还要上，还有另外一班，七点到十点。我们有多少人去主学？啊，现在的主学好难办啊，下雨又不来，下雪更不出来。阳光普照，在家里很舒服，弄弄院子，无论怎么天气，很多理由不来。但是这些人，我心里最感动的是他们奉献。他们奉献建堂，他们自动说把地址给我，有个教会建堂，我们要奉献。他们的那种爱慕神话语的心，天国君王在来的时候，不是很多念数很高、很行的人，是那些谦卑在神面前，让生命当中结果子的，然后有福的缺据。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的，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耳朵也是有福的，你们听，今天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天国里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有几个比喻，第一个撒种比喻，第二个是稗子比喻，我们念过。有一天收割的时候，有一种植物跟麦子一模一样的，当它长成熟的时候，麦子会结有麦子，稗子是没有东西的。所以到时候就比如说收割的时候，那收工人主人要他们把那些没用的没有麦子的拔出来，外表一模一样，都在混在一起，但是要拔出来烧掉。然后第三个比喻是芥菜种，芥菜不是你吃，不是我们中国人吃的芥菜啊。芥菜在中东是一个很高大的树，但是它种子小得不得了。我去中东要看芥菜种，好像芝麻比芝麻还小的，但那树哇好高啊，很大的树。讲到天国，有一天现在很小，有一天发得很大。还有另外面焦。面焦是，假如你要做面包，要那个面要面粉要发酵了，就是面焦放进去，小小就变得很大。然后另外比喻是藏宝玉地，地上有宝藏，埋在那边，有一个买卖人知道，这就欢欢喜喜的变卖所有的买这块地，因为下面有宝贝。还有另外一个众家住址，一个做这种生意的知道某个地方有一个很贵重的住址，他又欢欢喜喜的变卖所有的买这个住址。然后第七个比喻就是撒网，一个人撒网，受网的时候把一些好的留下来，不好的丢掉。这七个天国比喻有一些彼此有关系的，撒种比喻跟稗子比喻跟第七个撒网比喻是同一类。讲什么？现在外表的好像承受的机会，好像外表的都差不多，但是有一天要分出来，好的留下来，不好的丢掉烧掉。芥菜种跟面焦比喻是讲到，可能现在你以为天国就是这样吗？一些教会吗？不是，天国是有一天会越来越大，越来有一天见神面的时候，你会发觉天国是哇，上帝的施工不但在教会里面，在很多地方没有教会，有很多人信主。有人说过，有一天天国里面你见神的时候，有几个诧异。第一个诧异，你找不到一些以为天国他一定找到的，不管他世界上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伟大的事，人眼光当中伟大的事，但是神国里面你找不到他。另外一种差异是，你会看到一些你不知道，你不想不到他会在天国里面的人。第三个差异是，你跟我都可以在其中。最后一个差异就是我加进去的，就是世界上很多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在神的国度里面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马太福音25章， 也是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露体，给我穿；我病了，你来看顾我。这些都是生命上的果子，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路加福音写得更清楚。抱歉。有一天，你以为你自己有的，在神面前什么都没有。路加讲得很清楚，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过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你们。有一个人，你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叫 Fanny Crosby？ 他瞎眼的，他生出来还是 baby 几个月的时候，他妈妈看他的眼睛不好，所以就看医生，但是没有钱。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路过他家，他说他自己是旅行的医生，就是有些医生那是没有诊所的，当时挺环境是作为去看病的。他说这个孩子小事情，只要给我涂一些眼药进他眼睛里面，包保他看见，这眼药不会伤害他的眼睛的，你相信我。结果涂了之后，他从此就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他眼睛整个白了，白色了。所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地方投诉的，所以父母亲立刻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医院说没得救了，他已经全坏了。所以他从几个月就一直，他95岁才死的，一直没有见过什么东西。祸不单行，9个月之后他爸爸也走了，他妈妈才21岁。他是1820年这个 Fanny Crosby 3月24号出生的。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他跟我生日很靠近，3月24号，但是我不是那年的哈，不要误会。那是1820年。然后他到他妈妈，当他爸爸死之后，他要找工作，所以把他寄给外婆。他的外婆，他一生有两个人影响最大，一个是他外婆。外婆知道他这个外孙女眼睛已经全部看不到了，所以每天他醒过来，抱着他出去，那里摇摇摇。外婆的爱真的，我认识好多个外婆，对他的外孙的爱没话说。每天，他知道他外孙女看不到东西。用他的话描写日出的漂亮，日落的伟大，花这么美，云什么颜色，什么颜色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是蓝色的，但是好像就用话语描写让他看见。有一次下大雨，中午下雨之后，那外婆抱他去山上面，看到一些彩虹，用他的话语描写的彩虹多么美，是上帝跟人立约的一个记号。这是影响他眼睛，肉体眼睛看不到，心理眼睛看得很多。然后后来他妈妈搬到 Connecticut， 他去到也要打工，所以把他交托一个女人，那女人名字我记不起了，但是这个人教他读圣经。他没有上过课，没有看的，不懂得写字了，但是就念给他听。这个女生，这个小女孩记忆力很强，她能够背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你跟我能背多少？她还能背四本福音书，所以影响到她背圣经。她15岁的时候，纽约开了第一间瞎眼的给瞎眼的学生的学校，全美国唯一间。所以他去念完，长话短说，他后来就在那边教书，也在那边结婚。他的配偶是同样瞎眼的，那边同样一位老师，他们 结婚之后就有个小女生，好快小女生就死了，所以他们非常伤心。学院让他们休息一段时间，非常伤心。后来他去到一个地方，认识一个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里面一个姊妹。那知道姊妹房子里面有一个管风琴，听过没有？一个很大的。他一生就是 Benny Crosby， 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写诗。在学校里面教授说他写了好多诗。那时候他是基督徒，但是事实上就是普普通通，我说普通通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一直到30岁的时候，在一个聚会里面，上帝光照他，他突然间他看到自己原来在神面前是多么恐怖的一个罪人，一手抓住世界，一手要抓住天国，所以他在神面前认罪。从那时候起他显示只写基督教的诗歌。他到70-80岁的他写了8400首诗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有夫的绝句。那时候是他去有一个会写音乐的音乐家基督徒，他来找他，哎 Benny， 我写了一首诗歌，但是没有词，你能不能我弹给你听，你告诉我你的感觉应该配什么词。但这个人弹的时候，一弹完 Benny Crosby 就告诉他说，这首诗歌应该叫做有福的全句。这首诗歌在过去100多年在世界各地不停地唱，有福的绝句，耶稣属我。他死的时候别人在他墓碑上面刻了这句话，有福的绝句，耶稣属我， Benny Crosby。 他曾经说过，感谢上帝让我眼睛看不到，但是感谢因为我眼睛看不到，没有这么多事情让我分心，我只看到基督的荣耀，多么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这首诗歌是他写的，有福的绝句。